感谢主，欢迎弟兄姊妹来到这一系列的给父母的亲子的课程。那我们今天这一课呢是第七课。那最近这几课呢五课、六课、七课呢都是关于给孩子的教育。特别提到全人教育、全面教育。那全人教育、全面教育呢其实就是灵魂体全面的教育。那因着我们从圣经神的启示知道人是有三部分的，所以三部分都需要受教育，三部分都需要被成全。那么前面两课呢我们特别提到体的教育和魂的教育。那事实上来说呀，体的教育和魂的教育是为着灵的教育。那就着神的经纶来说，就着神的计划来说，灵的教育是最重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原初造人呢，就是要人的灵来管制人的魂，人的魂管制人的体。那神人的灵呢是为着跟神的灵接触，跟神的灵相调，跟神的灵交通，与神的灵成为一，被神的灵充满的。所以神的心意是要借着人的灵来充满人的魂，再浸透人的身体，好让这个人的全人呢灵魂体来彰显神，来代表神。这就是神原来造人的目的。所以在这个人的灵可以说是在全人当中最最重要的。那我们讲到小孩子要教育他，教育他，其实讲到全人教育，对于我们来说，对基督徒来说，这个最重要的教育呢，就是灵的教育。那其实呢，外面的世界可能给孩子一些体的教育，对不对？上体育课呀，可能给他们一些魂的教育，比如说上数学课呀，这个做语文啊，这些算术啊，这些都是给他们的心思啊有所教育。其实呢，但是呢，这个世界啊，没有办法给我们的孩子有灵的教育。这灵的教育就是我们这些基督的父母所能给予我们孩子的，也只有我们的教会才能给我们孩子有这个灵的教育。所以今天这一讲和今天这一课是所有孩子教育中最重要的一课。那么这是我们第一个先要认识清楚的，就是这个灵的教育是全人教育中最重要的。那第一个我们要认识人有灵，人有灵。这个刚才弟兄们带我们读的经节啊，这个撒迦利亚书十二章一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铺张诸天，建立地极，造人里面治灵的耶和华。我们的神是铺张诸天的，建立地极的，造人里面治灵的。所以在神的观念里啊，人的灵跟天地并重啊，天地同等的重要，甚至比天地更重要。因为神造天是为着地，造地是为着人，造人特别造了一个人里面的灵。如果人没有灵，如果人的灵不起作用，人的灵被抹杀，人的灵的功用被发挥出来，那人的工作，人的生活，他可能在社会中，在人类社会中给人有些帮助，但是对于神呢就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啊，神看中的人的灵，所有神要人对他的侍奉，对他的敬拜，对他的工作，都是要在灵里。所以一个人，我再重复的讲，如果他的灵没有发挥，没有健全，没有启发，没有起作用，那么他的魂和体在那里起作用了，他最多对人类社会有点作用，对家庭可能有点功用，但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在神的工作当中，在神的这个心意当中呢，他就是没有用的，他就是没有用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灵的教育也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要强调这一个点啊。那关于灵的，前面讲到这个教育呢，其实就是启发它里面各种器官的功能功用。比如说我们讲到魂的教育的时候，它的魂的有三个部分，心思、情感、意志，就是要启发它心思的功用，叫它学习思考，学习分析，学习摄取知识。然后呢，魂情感的教育就是叫他情认识情感，来运用情感，他会喜怒哀乐，与喜乐的人能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能管控自己的情绪和情感。那么这个意志的教育呢，意志主要是他的拣选啊，意志的拣选很重要，叫他学习做正确的拣选，学习叫他有正确的性格，然后呢意志能够坚刚，选择与神是一。那这就是说这个魂的教育其实是要教他的魂的各个部分的功能功用得着发挥。那我们今天讲灵的教育，那灵有哪些功用呢？灵的功用也是三。第一个功用就是良心啊，在座的各位，你说人有没有良心呢？ 你说你有没有良心呢？你如果说你说说你没良心的是骂人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人都有良心，你有良心就是人有灵，因为人的良心呢，就是人的灵的一部分，就是人的灵的一个功用。人的第一个功用就是良心，所以我们叫培养这个小孩子正确的人性，就是叫他有良心呢，就是叫他有道德呀。一个有良心的孩子，他就是有道德的孩子。如果孩子他没有良心，不认识自己的良心，或者泯灭，叫良心泯灭，不顾自己的良心，他就不会有道德，他就活得像动物，他的活得就像牲畜，他就活得就是一个没有灵的牲畜一样。所以呢，我们讲这个人性的培养其实就是道德的培养，而道德的培养就是启发他良心的功用，叫他良心起作用，这是人灵的第一个功用。那么人灵的第二个功用啊，叫做交通。人会敬拜神，人会啊跟神有交通，人会跟神呢、有来往，这个就是人灵的第二个功用。那人灵的第三个功用叫做直觉，直觉就是直接从神来的感觉，或者叫做灵感。所以啊，这个直接来是有很多我们人生的重大决定。弟兄姊妹，你回想你人生的重大决定，重大决定不是分析来的，不是分析好了，这个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比如说你嫁什么人，你娶什么人？比如说你来美国这个留学这种，还者是出国这种重大决定？比如说你这个，我不知道了，反正每个人人生中总有一些重大决定。重大决定不是靠分析的，重大决定是靠直觉的。你里头直觉觉得这个是重要的。信主耶稣这件重大决定啊，都是靠直觉的，不是靠的分析来分析去。哦，信主有什么什么好处，不信主有什么什么坏处，然后分析完了，我说决定要信主了，不是这样的，而是里头直觉他有一个感觉说应该信主，信主是对的啊，这个在教会生活是好的，诸如此类呢，这就是直觉。所以这个人灵的第三个功用呢，就是直觉。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讲到灵的教育，就是教人的良心，教人的直觉，教人的交通，启发开发人灵的这三种功用。所以呢，我们这个第一大点就说到全人教育之三，今天晚上讲的灵的教育就是良心、直觉、交通的教育。那么在这个之下，我先要提一个点呢，这个神感，这个我们人呢、都有对外面的音乐有乐感，对不对？小孩子很小就有乐感，对外面的美丽的景色呢有美感，每个人呢、都有乐感和美感，你说你有没有啊？那我告诉你啊，每一个人呢、都有神感，哎，这个神感呢、就是对神的感觉，这是与生俱来的，就好像人与生俱来有美感，对外面的美景有感觉，对外面的音乐有乐感，音乐有感觉一样。那么人受造的人里面有一个感觉，神感哦，我今天晚上特别告诉他，每一个人都有神感，就是对神的感觉，想要认识神，想要敬拜神。那我今天我要问大家了，这个小孩子从小啊就想要敬拜神，就会敬拜神。我想问弟兄姊妹们，你觉得小孩子多大才开始敬拜神啊？多大才开始会敬拜神？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张姐，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没有想过，
没想过，多大才会敬拜神？多大小孩子才想到要敬拜？姊妹们，你们想过这个问题？你们服侍儿童那么多年了，没有想过？你知道圣经里有没有这些经节，关于小孩子多大开始敬拜神的经节？母腹里没有，但是的确，我刚才读的经节中啊，撒母耳记上1章28节，撒母耳记上1章28节。讲到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把他的儿子撒母耳送到神的殿里，是断奶之后把他送到神的殿里，他对神有一个许愿，他说所以啊，就是1章28节，就是一章的最后一个境界，所以我将这孩子借于耶和华，他终身都是借于耶和华的。于是他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这个他呢，不是他们，这里他，你读读这个圣经呢，恢复本的翻译还有原文，就是单说的他，就是指撒母耳。于是他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所以呢，这里圣经有一个明显的经节，就是讲到断奶的孩子进到神的殿中，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经节 啊，母腹里我不敢说，因为没有圣经的根据。但是这里有一个圣经的境界，弟兄姊妹请记得，撒母耳记上1章28节告诉我们，撒母耳是断奶的时候，他妈妈把他送到神的殿里，他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那么除了这个境界以外，这个诗篇的8篇第2节也是很清楚啊。他说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成了赞美，建立的能力。这个主耶稣在新约马太福音有引用，路加福音也有引用，这个就告诉我们婴孩吃奶的口中可以完成对神的赞美。所以我们要教我们的小孩子唱赞美诗，赞美神的诗歌就是对神的敬拜。所以呢，这个不要等到长大，就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就开始对神的敬拜和赞美。哦，这个是很奇妙的。所以今天晚上我第一个要告诉大家，人人有神感，小孩子都有神感。我告诉你，每一个小孩子生来就知道有神，无神论是人强加送进去的，有神的感觉是不需要教的，有神的感觉是与生俱来的，无神论的教育才需要强加在人的里面，一直要重复不断的告诉人说没有神，没有神，没有神。如果根本不存在神，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教育？为什么需要这样的重复？对不对？500年前你需要告诉人说没有电脑，没有电脑吗？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根本不需要，人类的文化中就没有电脑这个词，字典里没有电脑这个字。但是今天电脑是家喻户晓，人人字典里有电脑，口中说电脑，对不对呀？因为已经有了电脑，500年前不需要告诉人说没有电脑，对不对？但是500年前5000年前人类历史一开始就有神的概念，就有神这个词，就有神这个字。所以神的感觉是与生俱来的，是小孩子从小就有的，是神造人的时候放在人里面的灵力的感觉，所以我叫它神感。那么第二点呢，人生的意义。这个小孩子啊，从小很小就会想到人生的意义。比如说，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为什么活着，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不是等长大了才会想的，小孩子小的时候都会想。你仔细留意你的孩子从什么时候开始问这类问题的。然后呢，第三，虚空。小孩子很小就会有虚空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陈泽全弟兄被主接去了，他在信息里他讲他3岁就有虚空的感觉。在抗战的时候，他的爸爸那个时候抗日战争的时候很不容易的，他爸爸是高官，然后从国外带玩具回来，他玩了一阵子之后就觉得这个玩真虚空啊，开始没有意思。他说我3岁就有虚空的感觉。所以这个虚空感是人从小就会有的。然后呢，生死的问题。孩子很小就会想到生死的问题，特别是爷爷奶奶啦、外公外婆死了，他就会想这个问题。他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问死是怎么回事啊，死了之后去哪里了。所以生死的问题小孩子从小就会想的。所以啊，我问你弟兄姊妹，那小孩子什么时候才会想到神的问题呢？我告诉你，什么时候才会问着神的问题？在他问关于神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就要教他了。他问神了，你为什么不教给他告诉神呢？他问生死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告诉他生死的问题呢？如果他的亲人中他熟悉的人去世了，他在问他去哪了，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是不是？他问人生的意义，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人生的意义呢？所以就在他问的时候，他就应该告诉他。上个礼拜我在Charlotte 北卡，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小孩这个五岁啊，就是幼稚园啊，就是 kindergarten 送小孩子 kindergarten 路上，他开始就问爸爸 Where is God? 就问神在哪里啊。小孩子五岁小孩问你的时候神在哪里的时候，你会不会回答他？你如何回答的？孩子在问这个问题了，已经在问神在哪里了。我记得我的小孩子小的时候，我印象还是3岁4岁的时候，他有一次他就跟我讲，他说daddy外面刮风了。我就说风在哪里啊？他有一次回答我印象很深，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风在树上，因为风刮风了是吧，树会动，他说风在树上。那我们知道风不光在树上啊，风吹动了树，树都动了，他说风在树上，树风是流动的空气，到处就有啊。我们就告诉孩子说，神就像空气啊，你看他在你身，他一面是在你的身上，在你的身上感动你的时候你有感觉，但是呢他是无处不在的，他是灵，到处就有的。 所以呢，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就告诉他，神就是像风一样，像空气一样，流动的时候，感动的时候，动到你的时候，你就会有感觉。但是他是无处不在，到处就有的，他是无所不在的一位。所以我们今天要把神，小孩子开始对神有神感，开始问人生的意义，开始觉得虚空，开始问死生死的问题，开始问这个这类的问神在神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在这时候就开始要照着神的话，照着真理来告诉他。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到，这就是灵的教育。所以我们孩子不仅需要体的教育和魂的教育，更需要灵的教育。灵的教育乃是启发孩子灵的功用，操练灵的功用，使他的良心敏锐，直觉明亮，并学习与神交通畅快。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人灵的功用主要有三，良心、直觉和交通。我们好不好一同把这三个再读一读，然后清楚这三种的功用。第一点，一同来读。良心使人知道善恶是非，知道什么是神所称义的，什么是神所定罪的。好，第二，交通。交通乃是人敬拜神与神交流沟通的功能。第三，直觉。直觉乃是人得着直接从神来的感觉，使人认识神并顺从高油涂抹的教导而顺从神。好，现在呢，我们就一项一项的来分解，来看如何来这三方面来教导成全我们的孩子。第一个就是良心的教育和训练。我们已经指出了，良心是灵的主要部分。这个小孩子灵性的开发，主要就是启发他良心的感觉，叫孩子从小有良心，良心敏锐，这个很重要。如果孩子没有良心，良心泯灭，良心迟钝，良心像圣经所说的，有些人的良心像热铁烙过一样，没有感觉，那这孩子就完了。这孩子就不会对神有感觉，也不会对人有感觉，最后他就不会转向神，也不会亲近神的。所以这良心的感觉很重要。那我们这里提到呢，要培养孩子的，先要叫他的良心有感觉呢，就要培养孩子的同情心、同理心，使他的心，小孩子的心柔软，良心就会更敏锐。一个小孩子刚硬的心，从小在一个争斗的环境中长大，从小在一个恨人的环境中长大，他的心就是刚硬的，他的良心就不会有太有感觉。所以我们要叫我们的孩子在一个爱的环境中，在一个温柔的环境中，在一个有同情有爱的环境中成长，他的良心就会有感觉。所以叫孩子对孩子的感觉有反应，表同情，要帮助孩子理解自己的感受，他才会理解别人的感受。也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对别人表同情，比如别人受苦了，别人难受了，要叫他学习表同情。然后呢，当我们的孩子有同情心的时候，我们就要鼓励他，对不对？这小孩子对猫啊、对狗啊、对花啊、对草啊有关切、有照顾啊、这个都会叫他的心感良心的感觉敏锐。因为啊，有些人的小孩子从小心就是硬的啊，踢着狗、踢着个猫，然后踢人没有感觉，那他就会，他的良心就不会那么敏锐。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先是叫他有同情心、同理心，然后第三点说，帮助孩子认识并操练良心，使其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这个就是使徒行传23:1和24:16，保罗一直在强调的，他一生操练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那么要操练这样良心，第一个就要建立正确的是非观，小孩子知道什么是对的，让孩子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神所称义的，什么是神所定罪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今天这个世代很多的地方颠倒黑白，把黑的说成白的，我们要照着神的标准告诉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比如说，说诚实的话是对的，撒谎是不对的。比如说尊敬老人是对的，对不对？比如说顺从长者是对的，比如说帮助别人是对的，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随便的欺负别人这样是不对的。所以像这些是非对错的观念，我们从小就要照着神的标准，照着神的话语来给他们知道 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对吧？然后呢，有当然神的标准摆在那里是很高的，我们孩子们很多时候做不到的，做不到的时候呢，就会良心，就知道会做错事，对不对？说错话，就会得罪神，就会得罪人。那么得罪神得罪人的时候，良心要有感觉。有的人得罪了神，做了错事，说了错话，没有感觉是最麻烦的。有感觉就是灵，就是灵在起作用。那么有感觉的时候呢，有定罪的时候呢，就要帮助孩子学习道歉，学习认罪。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自己必须是一个会道歉会认罪的人，常常说 I'm sorry， 常常说对不起，常常说向神认罪。我们做父母的，如果我们的心是柔软的，常常做错事了，跟神求神赦免，求人饶恕，我们的孩子在我们这样一个氛围里面，他就会受感染受影响，他的良心也会变得有感觉。所以这就是我们训练我们的孩子有正确的是非观，然后呢学习认罪，学习道歉，学习说对不起，学习向神承认也向人承认。那么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呢保持自己啊无愧的良心。然后呢第四点，我们要帮助孩子有正确的道德感和羞耻感。所以今天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人没有羞耻感，这个羞耻感是很宝贵的。你要知道，人在伊甸园里堕落之后立刻有羞耻感，还一堕落就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所以他就需要遮盖。特别是女孩子小孩子从小叫他学习穿衣服，穿衣服不是为了，不光是为了保暖，穿衣服是为着我们的遮盖，遮盖我们身上的羞耻。所以呢这个羞耻感在这个圣经里提摩太前书保罗讲到，然后呢彼得也讲到，他说呀要有廉耻啊。这个我读一下这个经节，这个经节我觉得非常好。他说第提摩太前书的二章，保罗说照样也愿女人穿着正派合意，以廉耻自守，不以鞭发黄金珍珠或贵价的衣服啊装饰自己。这个廉耻呢有一个注解，就叫做羞耻，一解受高贵的羞耻感所约束或控制，还是不轻率鲁莽，乃是温柔温和遵守妇女的礼节。所以这一种的高贵的羞耻感就是良心的感觉。所以啊今年这个社会啊把人的羞耻感都没有弄掉了，所以呢女的越露的裸露的越多越没有感觉。我们就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从小叫他们有高贵的尊贵的羞耻感和道德感，这个是帮助他叫他有良心的有感觉。然后呢第五点告诉我们呢，这个良心的感觉是受他们成长的环境受当地文化的影响。良心的感觉是与生俱来的，但是良心感觉的敏锐度是受我们成长的环境影响的，也受我们的文化的教育影响的。在某种的文化之下对某些事呢特别有感觉，对某些事特别没有感觉。比如说我们在中国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环境的长大，对撒谎就特别没有感觉。因为什么？整个社会充斥了谎言，好像人会撒谎会骗别人会好像是他的能耐是他的本事一样，他撒了谎了没有羞耻感的，没有感觉，不觉得良心受责备的。那这个呢就是东方中国的文化里面的成分。但是呢东方的文化对男女这个不道德的行为呢就特别有感觉。但是当然是过去了，因为传统的文化特别着重这一面道德的约束，所以呢对这种不道德的行为特别有感觉。但是现在的社会呢这种感觉也越来越弱了，是不是？所以呢这西方呢就是对这个谎言就特别有感觉，对吧？西方的文化，但是对男女不道德的事呢就特别没有感觉。所以这就是说他这个良心的感觉的强弱敏锐的程度是受这个文化的影响。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用神的文化，也就是神的圣言神的话语教育我们的孩子，叫他们良心感觉的标准都建立在神的话上。换句话说，对于违反神话语的都叫他良心受搅扰，然后不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良心的标准不是拉低到当地的文化啊，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他有他的文化，乃是拔高到神的话语神的启示。 所以呢，这里说呀，我们的孩子们的良心必须借着神的话和圣别的环境受教育。一个是神的话语，一个是圣别的环境。我们的家庭的环境如果是个圣别的环境，父母的生活是圣别的，那么我们的孩子的良心的标准就会受这个圣别的环境被拔高。然后如果我们的家里满了神的话语，天天读神的话语，那么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家，充满我们的孩子了，那么这个孩子的良心的标准呢，就会拔高到神话语的标准。这个就是我们来教育我们孩子的良心，训练我们的孩子的良心，是照着神话语的标准。特别在下面呢三个方面，我们需要训练我们孩子，教育我们孩子的良心的感觉。第一个就是在权柄的事上。今年中国的古代的传统是注重权柄的，尊重尊老爱幼的，但是现代呢，整个的自由主义的教育，无政府主义的教育是趋向于反叛的，是不尊重这个权柄的。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传统里面就是孝敬父母，现在的孩子有多少孩子还知道孝敬父母，还知道尊敬父母，还知道听父母的话？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这个堕落的一个潮流。所以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学习在权柄的事上服从权柄，尊重长者。比如说在家里有父母的权柄，或者在这个社会上有这个在上有权柄的这个长官、警察，在学校里有老师、校长，这些都是权柄。然后呢，在教会里有领头的弟兄、有长老，这些都是我们的权柄，有各项的服侍者。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学习在这些事上啊，这个在权柄的事上，叫他的良心照着神话语的标准。那么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在说话的事上。这个说话呀，太大的问题。这个第一个，在这个我们的说话上有没有谎言？这个谎言照着约翰福音八章啊，谎言是出于魔鬼的，出于撒旦。撒旦是呢说谎者，他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但是今年这个印度这个社会充满谎言，所以呢我们的孩子好像也容易撒谎，我们自己也容易撒谎。所以呢无论如何，但是我们要照着神话语的标准，然后说诚实的话。这个在说话第一谎言。第二个，提摩太前书讲到这个一口两舌，这个讲到在教会中做执事的不能离口两舌，就同一件事你跟这个人说一件事，到另外一个人说另外一件事，到底良心有没有感觉？当这样一口两舌的时候，良心有没有感觉？那么一口两舌是在这个所有的动物中只有蛇呀、是 double tongue 两个舌头的。所以呢说，如果说我们一口两舌，其实就是跟着撒旦，跟着毒蛇的作为了。这一口两，然后呢加添话语。比如说我们说话不准确，加添话语。你比如说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夏娃就是加添话语，对不对？然后蛇找他说话，他就跟这个蛇搭讪了。然后他神说，神起那撒在这个蛇在蛇的形状里，说神岂是真说你不可以吃这个各种树上的果子吗？他就说，那神说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那我问你，那不可以摸是在哪里有啊？神说了没有？我不知道他怎么加上那句话。其实有些话，我们有些加添话语没有说的，你把它加上去，这个也是不准确的。然后呢，夸大其词，这个不用说了。所以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中国大陆的这个说话，好像说了之后，为了证明你不是，要再加强、再加强、再多说几遍。反复的强调，生怕说一遍人家不把你当真的。但是呢，主的话就告诉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That's it， 不需要再多说，再多说呢就是出于那个恶者。然后呢还有说闲话。这个马太福音讲到说，我们平时说的闲话，句句啊都要供出来。什么叫做闲话呢？他有个叫，他说无用的、难听的，这些都是闲话，没有用的话，闲话。所以呢，然后呢说长道短，这个在提摩太前书。还有呢因词妄语啊，这个污秽的话啊，因词妄语，骂人的话，脏话。这个小孩子，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小孩子，我们在神家里的孩子，他这个话语呢是洁净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就说啊，他是信耶稣的，为什么他怎么知道信耶稣啊？他不说脏话。这就是一个信耶稣的小孩子的一个特征，不骂人， 他信耶稣的。邻舍同学都知道他是信耶稣，他家信耶稣的，他们不骂人，他们不说脏话，那就是别的不信耶稣的就是满口的脏话。这就是无论如何他有一些东西啊，总是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些的彰显。所以啊，这个以弗所书五章说到因此妄语还有粗鄙的戏言都不相宜。然后呢，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说这些话的时候良心有感觉，神不喜欢说这种脏话。神要我们说诚实的话，神要我们说洁净的话，说赞美的话，说感谢的话。然后呢，这个以弗所书还特别提到败坏的话，所以特别说败坏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啊，只要按照需要说建造人的好话。那败坏的话就是有毒的话，难听的话，无用的话。那这些呢都是在我们的说话里，在父母的说话里都会说出来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自己操练这个讲败坏的话，说败坏的话的时候，叫我们的良心有感觉。然后呢，没有说之前良心就劝告我们了，说出来了万一不小心说出来了，那会良心受责备的，就会啊去道歉啊，去悔改啊。然后这是啊第二方面，特别在说话的事上，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照着神话语的标准来叫我们的良心有感觉。第三方面呢，特别是在男女的关系上，这个更不用说了，神造人是有男有女，神造男就是男，造女就是女，然后神命定人的婚姻也是一男一女，一男一女，神命定人在婚姻里有正常的为着人的延续，为着人的生存有正常的婚姻的关系，正常的性关系。所以我们的小孩子从小就要在这里教导他们，他是男孩就是男孩，他是女孩就是女孩，男跟女是不一样的，男孩跟女孩在结婚之前是不可以发生性关系的。像这些个话就要在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要准准的教导他。今天的世人可以随便，那一个随便就是破坏自己的身体，不尊重自己的身体，不看重自己的身体，没有把自己的身体当作一个尊贵的器皿蒙保守，是随便糟蹋自己的身体。但是我们是神家的孩子，我们的孩子都要蒙保守。你是女孩，你是男孩，你就是女孩，神造你，有一天你需要结婚，你需要男孩找一个女孩姊妹结婚，女孩找一个弟兄结婚，在婚姻的生活里彼此相爱。所以在婚姻之前你要叫你的身体蒙保守，是一个尊贵的身体蒙保守。所以这些呢都是要叫我们的孩子为着他的良心有感觉。在这些点上，如果他读了神的话，他听了神的话，他在他的将来的生活中，他上高中，他上大学，他大的时候，他的良心就会有感觉的。如果他行为不得体，他就会受搅扰的。他这些呢就叫他良心有感觉，就会蒙保守，有羞耻感，有感觉就会蒙保守。如果没有羞耻感，没有感觉，他就会随便，他就会放纵，他就会糟蹋自己的身体。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关于良心。那最后操练良心乃是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仲裁。所以怎么样叫我们的里头有平安就对了，不安的时候就要悔改，就要认罪，就要对付。他说呀，顺从良心的感觉会使良心感觉更加的敏锐。如果里头有感觉，你顺从了他就会感觉更敏锐，你不顺从他就慢慢的失去感觉。所以呢，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学习顺从感觉，我们自己就要顺从我们良心的感觉。然后祷告呢与神交通会使良心呢蒙光照，除了神的话语之外，我们跟神的祷告交通也会叫我们的良心更有感觉。然后呢，与属灵同伴交通以及参加基督徒聚会会使我们的良心感觉呢得着印证。最后我们再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敬畏神，经历神看不见的同在，活在神的面光中。我们要告诉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的父母跟随他跟他同在是有限的，有一天总会离开，有一天总会分开，但是有一位看不见的神随时随地都与他同在。你的所作所为父母可能看不见，但是神看得见。我们要活在神看不见的同在中，活在他的面光中。这个呢对于孩子都是极大的保护，都叫他蒙保守。这个就是第一方面关于良心的教育。 我想啊，这些内容已经很多了，如果我们真去操练起来啊，就是很多可以操练的，很多可以用。所以我们包括我们的父母们，我们自己要是一般良心有感觉的，常常操练自己良心，然后呢叫我们的良心敏锐，叫我们呢有良心，有定罪的时候，有亏欠的时候，就立刻呢去认罪，立刻呢去对付，然后呢立刻取用啊主的宝血，叫我们呢真的是像保罗那样，是一个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当我们有无愧的良心的时候，我们的信心都刚强，我们就能够对着任何人做见证，我们就能够对着撒旦魔鬼啊的控告刚强有力，我们就不受他的控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关于这个良心。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交通。我们下面呢就来进入交通的教育和训练。我们刚才讲的交通呢，特别提到人的灵呢，是为了敬拜神的。人跟动物本质的区别乃是人有灵，人会敬拜神。我再重复的这一点，人有灵，人就会敬拜神。不论人呢多小，不论人呢多笨，都会敬拜神。但是你有没有看见过哪一个猴子，很聪明的猴子，很聪明的大猩猩，你家养的狗多聪明，你家养的猫多聪明，你会有没有看见他敬拜神，有没有看见他祷告过？他没有灵，他不会敬拜神。我们的小孩子很小啊，不是他，很多时候他的灵性啊，这个他的悟性还没有开发的，很多事还不领悟的，但是他灵性就在那里了。所以这里说呀，小孩子从小就知道有神，就有敬拜神的本能。小孩子悟性尚未开发的时候呢，就有灵性，就会敬拜神。所以小孩子从小就受引导敬拜神。我们怎么样敬拜神呢？很重要的一个，唱诗歌。所以带领孩子们唱诗歌，帮助他们的灵啊感觉敏锐，灵的功能的发挥。所以我们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可以抱着唱啊，然后他不会唱，你跟着你带他唱，你唱啊唱，然后唱唱呢，他自己就跟着会唱了。哎，这个唱诗歌是很好的，叫他的交通的功能得到发挥的，带唱。然后呢，带领孩子读圣经或背诵适合孩子年龄的经节，使他们接受神的话。所以读主的话，唱诗歌，读圣经，然后呢，下面呢说到引导孩子啊，闭眼安静祷告啊，将他们的感觉开心喜乐或伤心难过和他的需要告诉主耶稣，使他们学习操练向神说话。所以呢，今天我们祷告有时候叫孩子闭上眼睛，有没有为什么闭上眼睛呢？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对你说话的时候，我要看着你的脸，对不对？看着你的眼睛跟你说话。我们跟主耶稣讲话要看着主耶稣的脸，主耶稣是灵，我们就要关闭外面的眼睛，我们叫外面的眼睛闭起来，不看外面任何物质的时候，叫我们转到我们的灵里，就是用我们灵中的眼睛跟主耶稣交通。所以要叫孩子，有的时候今天这个世代忙碌，今天的世代忙乱，我们叫我们的孩子闭上眼睛安静一段时间都是有益的。然后安静呢，叫他闭上眼睛安静学习，安静在主的面，从小学习安静，然后安静安静安静完之后呢，他在安静中跟主祷告，学习告诉主，学习把他的心情告诉主，他开心了可以告诉主，他难过了可以告诉主，他有缺乏了，他有他里头不安了可以告诉主，他里面觉得平安了也可以告诉主，就是学习用他自己的话语跟主耶稣讲话。所以这个呢，就是叫他操练他的灵里面交通的功能。灵里面交通的功能，借着唱诗，借着读主的话，借着背主的话，借着告诉主，借着向主祷告，叫他的交通的功能啊得着发挥。所以呢，腓立比书四章说，我们可以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对不对？小孩子要什么告诉神，就是他怎么样告诉妈妈，要叫他学习告诉主耶稣。有些事情妈妈能帮，有些事情妈妈帮不了，对不对？他有些事情可以爸爸妈妈可以解决，有的事情解决不了，叫他学习，叫他操练学习告诉神。啊，这是啊关于这个交通的部分。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直觉的教育和训练。直觉的教育训练呢，我们帮助孩子认识，首先认识自己的感觉啊，感觉直觉是一个感觉，然后呢他难过呀，伤心呢，喜乐呀，开心呢，还是平安呢，还是不安呢，然后他也学习认识母亲的感觉，父亲的感觉，对不对？有的小孩子他要操练的知道妈妈高兴了，妈妈不高兴了，妈妈不开心了，要叫孩子知道妈妈是不开心的，他要知道，他能够体会 这个他最亲的人，最爱他的人不开心了，这个要知道父母的感觉。然后呢，他如果在这里操练认识自己的感觉，也学习认识父母的感觉，他会才进一步操练说认识神的感觉。是神他也会开心会不开心的。神的圣灵，这个圣经里面以弗所四章三十节说神的圣灵会忧愁的。如果我们做了一些事惹主伤心，叫主不开心，叫圣灵忧愁，我们要让他知道，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不开心了，而主耶稣在他里面不开心了，而主耶稣不开心了，主耶稣不喜乐了，这些事不喜乐。所以这些呢都是让孩子啊学习操练的，他学习摸他自己里头的感觉，然后呢他认识这个感觉，他摸到了这个神的感觉之后，知道了圣灵的意思之后呢，就要学习顺从。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小孩子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了不一定能顺从。所以我们前面说上一课特别讲到说意志的降服，意志的顺从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里呢，他们越顺从呢就越会有感觉，所以帮助孩子呢学习顺从，这就是在他良心这个灵的直觉的部分，我们能够帮助孩子的，帮助认识感觉，认识自己的感觉，认识父母的感觉，认识神的感觉，认知道主耶稣在他里面的感觉，会叫主伤心的事，会叫主喜悦的事。所以上次那个姊妹的见证很好啊，还要问问孩子，他这一天做了什么事叫主耶稣开心呢？做了什么事主耶稣不开心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呢，知道什么事是主说喜悦的，什么事是主说不喜悦的，叫这个孩子在这些方面呢有操练有学习。最后第十点呢，我们要帮助孩子对神有主观的经历，主观的经历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孩子得了一大堆的知识，对神没有经历，那他这个信仰是不稳固的。好多小孩子长大他离开信仰，他这个离开甚至离开教会，都是因为他在他的从小时候啊没有主观的经历神，他只是一些的知识，知道一些的 term， 然后呢他信的神是父母的神，不是他的神，他到教会是因为父母要去，他自己没有对主有那个亲身的经历。所以呢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有主观的经历。所以这里第一点说，信仰不是遗传的，但是是可以积极的影响。父母啊对神主观的经历，孩子可以潜意识的吸收，潜移默化的得着。这个小孩子特别是三岁以前的小孩子啊，他还没有记忆，还记不住。但是呢三岁以前的小孩子啊，他在这个阶段父母的经历可以潜移默化的潜意识的被他吸收，被孩子吸收。你的祷，所以呢你的心情，所以啊你的祷告，你的唱诗，你跟主的交通，你的心境，你的灵里的光景，可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你幼小的孩子。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这个呢我可能是我们被很多的父母忽略的啊，我们自己的经历可以潜移默化。那么这所以这里说小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就为孩子祷告，抱着孩子啊，陪着孩子祷告，陪着孩子唱诗歌，然后孩子三岁之后呢就要带着孩子祷告，带着孩子唱诗歌，跟主有交通。所以还小的时候他不会，你就跟主祷告，你就唱诗歌，你就跟主交通，你就在那个时候啊潜移默化的，你就叫孩子吸收你的经历，你的经历就成为啊他的经历，潜移默化的传递给他。那么等到孩子大一点，三岁以上啊，他就可以跟着你一同祷告，一同唱诗，一同赞美，一同跟主交通。那么在孩子再大一点，他在他的人生的小孩子的每一个阶段呢，都会遇到难处的，都会遇到挫折的，要帮助他向主祷告，跟主交通。比如说小孩子，每一个小孩子阶段，他都是有需要的，那个需要就是一个带他经历主的好机会。哎，每一个小孩子，比如小孩子他小的时候像我自己小的时候，我们生在乡村，天一黑就怕黑，对不对？这一种小孩子的一种恐惧，那就是可以向主祷告。也就是有的小孩子做噩梦，这个他在这个世上可以向主祷告。有的小孩子他在学校里受人欺负，他这个他可以向主，他除了跟爸爸妈妈讲之外，他也学习向主祷告啊，主耶稣来帮助他啊， 那怎么主耶稣是什么榜样？主耶稣会帮助他，他可以在他那个环境下，主会来帮助他，来叫他有经历，对主有经历啊。主耶稣如何听他的祷告？所以这个小孩子在成长的时候，他每一个阶段呢，他有不同的需要，他有不同的情景。那些情景呢，就是我们呢帮助他向主祷告、跟主交通的好机会。那么然后呢，这个小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要遇到一些难处啊，他要做选择呀，他要做决定的时候。那有的时候父母知道该怎么选择，知道该怎么决定，但是你不要立刻就把你所知道的告诉他该怎么办，也要鼓励孩子先去祷告，先去跟主交通，然后看看主耶稣如何向他说话，那么这样的话再回来跟你交通。所以这个呢，就把这个过程经历啊，就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让孩子跟主祷告交通，摸摸啊这个里面的感觉。然后第五点说，父母与孩子啊需要有聚在一起的时间，就是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强调的家庭时光，全家人啊，父亲、母亲、爸爸妈妈，甚至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那几个孩子一起在一起啊，然后呢有家庭时光，这个是很宝贵的，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啊，一个实际的操练的点就是建立这种家庭时光。那么这种家庭时光是非常有用的，非常重要的。那还需要呢？除了这个之外，也需要跟孩子一对一的牧养，有的时候在一起不一定方便，一个孩子，你们三个孩子，那将来四个孩子，你可以一个一个的，还需要一对一的牧养，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最后我们在帮助孩子经历主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个点呢，也是要帮助孩子找到这个属灵的同伴，同龄的同伴，然后属灵的同伴建立这个属灵的同伴，他们在一起啊，可以一起成长，一起学习，一起用功，然后呢大一点他一起读主的话，一起读经，一起晨兴，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带领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孩子进到召会的生活里，开始有正常的召会生活。所以这些的经历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帮助我们孩子，这样的经历呢，会叫他认识神是真实的，神是可信的，神是在他的生活中可以经历的，他怎么会放弃他的信仰？他如果是外面接受一个外面一个客观的东西，他可能忘丢掉了，但是他里面从他的灵力，借着启发他灵的感觉，启发他灵力的感觉，跟主的交通，一直不断的跟主慢慢慢慢的产生这个连结的关系，他经历到主了，那他怎么还能够否认主呢？他怎么呢？那还要告慢慢的帮助他，有的时候为了持守自己的信仰还需要出代价。上一课我们讲到了，特别是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受限制的地区，受限制的国家，那是受歧视的，是受逼迫的，那我们要为着我们的信仰出这个代价。那么在教会的历史上，在整个这个基督徒的历史上，千千万万的圣徒都是这样，我们要给他们呢有这种这个把握，有这种信念，有这种感觉，能够为着自己的信仰出代价。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晚上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盼望啊，这些呢给弟兄姊妹帮助。
感谢主。就是讲到那个属灵教育的时候，经常有弟兄姊妹问这个属灵教育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那我就说那个教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那以前呢就会说从六岁开始，那现在后来呢就说从三岁开始，现在大家都说怀孕的时候就要开始，甚至有人说孕前开始。所以实际我们属灵教育是一样的啊，属灵教育从怀孕前就要开始。好，那我们做姊妹都知道哈，在怀孕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很注意营养饮食，然后有一点适当的运动，还有愉快的心情。所以愉快的心情呢，我们也讲到过，对我们姊妹来讲，其实秘诀就是多唱诗歌，多赞美神，然后呢读主的话。那主的话常常让我们不但给我们智慧，而且很多都是很喜乐的话，很赞美的话。所以不但让我们的心情好啊，我觉得更重要的，实际那段时间姊妹们在积蓄属灵的粮食啊，就像那个熊一样啊，要过冬了，要脂肪要厚一点。那这个粮食，积蓄粮食什么时候用呢？就是我们有了孩子以后啊，孩子一出生，特别是第一个孩子啊，那个时候新手妈妈真的是身心疲累啊，那个时候非常焦虑，然后不知所措。那如果你在怀孕期间，你有很多的诗歌，很多的祷告，有很多的这个属灵供应的话，也有很多属的话的积存的话，那个时候真的就成了一个应试的帮助。你在以前你积蓄那些主的话，到这个时候 就成为饮食的帮助了。那我们常常讲啊，林天德弟姊妹哈、啊，他给我们做的见证，就是他孩子小的时候啊，是黑白颠倒，那个时候就是一到晚上就哭啊，大哭不止，怎么哄都不行，所以他常常是抱着孩子在客厅里啊走啊，一边走一边唱《耶稣我爱你》。那这个场景啊，我们做过妈妈的哈、啊、都有啊。那个时候孩子如果夜里不睡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又很累啊，然后很虚弱，孩子在大哭不止，真的让我们不但身心疲累，而且真的很焦虑，甚至有人会跟孩子大喊，甚至打孩子的啊都有的。哎，可是呢，这个林师母她那个时候她就是唱诗歌，哎，通过这样唱诗歌呢，让她平静下来。哎，后来他就坐在沙发上一边唱诗歌，他睡着了，孩子也睡着了。所以他就是这样经过了很多很多这样不眠之夜，哎，可是这个诗歌就印在孩子脑海里了。我们以为说孩子那么小的时候他能记什么事情吗？哎，那么小，零到三岁了，刚刚弟兄也讲了，他是无意识吸收，虽然他这些经历可能他忘记了，但是呢都刻在他的心里了。因为那个时候零到三岁的时候，他是这个大脑发展啊也是最快的，他的脑部的神经元它是连接最快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的经历是刻在他里边的啊。所以我们做母亲的、啊、一定要记得我们那个时候的经历啊，如果我们心里是平安是喜乐的，我们应付孩子的需要的时候，哎，我们这个喜乐的心就传给孩子了啊。那而且孩子在零到三岁的时候，一岁半差不多到三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小年糕哈，到哪儿都跟着妈妈，到哪儿都喜欢跟妈妈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孩子也是非常真诚的，好多好多弟兄姊妹家孩子啊，好像是很多人是第一句话就是，对，不是第一句是妈妈，很多小朋友甚至说阿们，所以阿们好，所以他你祷告的时候啊，其实他是会跟你回应的哈，然后你在跟他一起唱诗歌的时候啊，他也是回应的，所以这些美好的记忆都记在他的脑海里。好，那林师母这个诗歌啊，在到这还没有结束，那等着他的孩子到三岁的时候啊，另外一个孩子讲话很慢啊、哦，不讲话，然后这个林师母啊，也就为他祷告。有一天呢，孩子在洗澡的时候突然唱出来了，耶稣我爱你，快跑跟随你，从那以后他就说个没完了。所以他的说话不是妈妈，第一个句话不是妈妈啊，是这首诗歌啊。你看他在孩子很那么小的时候，几个月大的时候就一直抱着他唱这首诗歌，然后之后呢一直唱这首诗歌，最后就成为孩子的语言了。所以你看这个潜移默化对孩子影响是很大的啊。那孩子你看他那么小的时候，两三岁的时候啊，他阿闷呐、啊，他祷告啊，非常纯真的，真的一点假都没有，真是从灵里发出来，甚至从直觉里发出来的。所以真的从这个师奶和婴孩的嘴里啊，真是建立能力啊。那孩子到了三到六岁的时候啊，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说做家庭时光是这个时候小朋友是最喜欢的，是不是？好多姊妹跟我讲，哇，他家里有几个孩子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三到六岁这阶段的孩子。那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一方面他已经长大了哈，他自己觉得自己长大了，然后他自己的学习能力也加强了，他的智商各方面的他的认知都加强了。那另一方面呢，一方面他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另一方面这个时候跟爸爸妈妈的关系还非常好啊，不像小的时候那么黏，但是他呢还是喜欢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是不是？他会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缠着爸爸妈妈再讲个故事啊，再说个故事啊。所以不要嫌烦啊，很多姊妹说，哎呀，我这孩子怎么这么烦呢，这么大了还黏着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时间啊，就这几年的时间好好供应他，给他讲故事啊，跟他一起唱诗歌，然后就像姊妹讲的，所以要之前讲讲在学校发生什么事啊，啊，什么是你喜欢的，什么事是神喜悦的啊，哪些事啊你不开心的，哪些是神不喜悦的，然后我们哎开心的喜悦的我们向主赞美啊，不开心的有什么难处我们祷告啊，跟主述说啊，我觉得这些啊真的都成为他一个美好的经历啊。那同时 读书习惯也都培养起来了啊，甚至你真的可以孩子跟你认识很多字了，然后甚至讲故事的时候你跟他讲很多故事，到时候你跟他说你要给妈妈讲啊，这样很不公平，为什么每天都妈妈给你讲啊，你要给妈妈讲，他会跟你讲很多的故事哈。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很多人问啊，那这段时间给他预备什么样的教材呢？啊，我看了一下，其实台湾福音书房有一些教材非常好的，比如说《当我是小小婴孩》啊，3到4岁，然后再是有那个圣灵的果子，对，4岁到5岁，我看一下，然后5岁到6岁有奇书神创造啊，正好孩子这时候很好奇的时候，好奇心很强的时候，这些故事这些内容都可以跟他讲了啊。你看看，如果你要打开那个其中一本书啊，上面都有写啊，之后的啊，那个是用什么的什么样的教材，上面都有写啊，弟兄姊妹可以去参考一下。那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这个时候建立权威，家长权威什么时候建立呢？6岁以前建立。好，你6岁以后建立来不及了。那这个时候权威怎么建立？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爱和管教。好，借着爱和管教，我们要建立起家长的权威。这个权威不是压他啊，其实就是说我们是代表神的权柄，好，要有权柄。真的很多弟兄姊妹啊，如果你要这个时候不建立的话，你看很多 teenager， 很多甚至有的孩子到了大学，他跟他父母讲话的那个方式我真接受不了啊。后来我有个小弟兄，后来我跟他很熟以后，我跟他说，我说你跟你妈讲话，当时我们弟兄姊妹都在那儿，你跟你妈讲话那个方式，如果是我儿子，我是绝对不允许的，是不可以的。我说我跟我儿子讲，即使妈妈说的哪句话说的不对，有别人在场，你不可以对我这么无礼啊，你要尊重人啊，特别要尊重父母，尊重长辈的。我觉得这个必须，我们神家的儿女必须有的啊，真的不能 follow 这个世界啊，这个世代不是孩子听父母的，不是孩子尊重父母的，是妈妈爸爸尊重孩子，什么都看孩子的脸色，孩子瞪你眼父母不敢讲话的。我说是成什么样了，真的。所以我觉得在神家里不应该有这样现象出现啊。那你说孩子都已经大了，真的不容易，不容易，就是在6岁以前权威要建立起来。好，那我们不会滥用权威了，我们真是照着神牧养。好，我们在爱里的管教，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我们不是家庭时光嘛，平常父母跟孩子在一起啊，很多唱诗歌呀，什么祷告啊，讲故事啊，这可能很多姊妹都说天天的，甚至上次那个姊妹说她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孩子可喜欢了，问哎，妈妈再讲讲那个神的事情吧哈，再唱唱诗歌吧。其实很多机会我们都可以跟孩子有这样的操练。那同时呢，在家庭时光里哈，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规则呀、礼貌啊，这些都要传出给孩子，都是在这段时间建立起来的。这段时间小朋友他真的有很强的吸收力的。好，我们说吸收性心智，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他是你说话他还听，而且他喜欢跟你在一起。一到上小学以后，很多孩子就变了，逐渐他开始不喜欢你在街上你跟他哎呀抱一下他亲一下他都不让了。他这个时候学校他的朋友对他影响很大了。好，所以我觉得那有的姊妹说哎呀太好了，终于解脱了，孩子不用整天打扰我了，我可以自己做一点事了。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能放松的，其实这个时候更重要，因为这个时候他开始学校朋友外边的人对他影响很大了。所以我觉得很多弟兄姊妹啊，孩子上学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孩子的作业，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但是我想如果六岁以前你给他建立一个好的习惯啊，专注力，孩子会读书，那你上了小学有很重要的就是跟他学习计划他的时间，你的做一下做你的时间怎么规划，你放学以后你的时间怎么安排啊，一直到你睡觉，跟孩子跟他让他学习会计划时间。如果他会计划时间的话，他以前有很好的专注力，又喜欢读书的话，基本学习不用太操心。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要看他的课本，我们要看他学什么啊，比如说他开始学一个进化论了，那个时候家庭时光里就要跟他讨论这个进化论的事情啊，我觉得就很公正很科学的跟他讨论。我们学之福音有很多这样的文章啊， 如果弟兄姊妹是不知道怎么来交通的话，其实一起读用的文章也很好哈。同样的，比如说在美国二年级什么性教育，哎，他在学校有讲，我们在家里要讨论，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有些孩子学的一些东西跟我们在家里父母的教导以及甚至有些圣经的话有的时候会发生冲突的，好，那个时候他就会产生疑问的。那这个疑问我们必须要从父母这里沟通解决，否则的话现在孩子到哪里找，都到网上去找。好，今天跟一个姊妹还交通呢，就连青春期真的就女孩子什么来月经啊这些他们都去到网上去查，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错误的甚至两性关系从网上查到很多错误的信息，那这些必须从父母这里得到教导。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如果你六岁以前跟孩子建立这样很习惯的了，就这样子一对一的牧养，然后家庭时光一直这样做下去的话，其实到小学不能间断，还是有啊。然后有孩子的任何的问题，我们都跟他一起来交通，一起祷告，一起寻求神，我觉得这很重要。另外一个就电子产品，这个时候开始用电子产品了，好，这个开始对媒体感兴趣了。这个时候我们上次也讲了，怎么用啊，什么时候用，看什么内容，这个我们都要关注的哈。我们如果有很好的沟通的话，其实这些事情也很自然的，好，就跟孩子有交通了，然后他交的朋友啊，我们都要留心。那再大一点哈，再大一点，感谢主，那逐渐的，其实我们如果一直有这样。有这样的交通的话，我觉得到后来也是一样了，他就有什么事情逐渐我们跟他俩寻求神啊，最后让他把孩子带到有什么问题的话从主的那里寻求答案。所以我想在神把孩子放在我们手里这些年，其实我们一步一步的不是把孩子抓在手里，我们逐渐的让孩子学习依靠神，最后等着他真离开我们的时候，那真的他去跟神交通了，很多事情他要跟神去交涉了啊！感谢主。所以我想强调就是，特别是六岁以前，当孩子还在我们手里，他最喜欢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一定要珍惜这个时间，跟孩子有良好的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良好的沟通关系，甚至有最好的属灵教育。感谢主。